刘家的老爷子死得蹊跷。头天晚上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儿媳妇去看的时候，人就没了气。据说当时儿媳妇王氏直接吓得瘫倒在了地上，过了好几秒钟才发出尖叫。老爷子身体一向很好，这一家在当地也是大家。老爷子很注重养生，经常去让一些中医给把脉什么的，一直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毕竟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别人也就没有多想，就当是寿终正寝了吧。刘家一直是一脉单传，老爷子的孙子刘伟才刚出生不久，而他的儿子刘涛已经三四十岁了。刘涛老来得子的喜还没有过多久，家里就要办丧事，他一时间受到的打击有些大，有些忙碌不过来。刘老爷子的身后事基本上都是王氏操办的。我和师父到刘家村的时候，正赶上刘老爷子的头七。我和师父都是赊刀人，赊刀人是一个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职业，他们手中的刀只赊不卖，而且在赊刀的时候，他们会留下一个预言，当他们的预言成真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回来取钱的时候。师父说，我们俩取的这把刀当时是师爷留下来的，据说他当时在刘家村预言，
守护断脉，同时断水。
因为这个预言，刘家村的人差点把他的腿打断，怎么听都不像是预言，而更像是诅咒。我跟着师父一路走来，一路忐忑。师父，我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如果说师爷留下的是一个诅咒的话，那我们去收钱，不就是相当于去告诉刘家村的人，这个诅咒要变成现实了吗？师父不说话，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然后领着我继续走。在我记事起就一直跟着师父，连名字也是师父取的，所以对于师父我向来都是很相信的。既然师父不多做解释，那一定也有他的道理，我也不再多问。我们到刘涛家门口的时候，正是刘老爷子头七的早上。我上前敲了敲门，然后很规矩地站在了师父的身后。
谁呀？
里面传来了一个听起来很疲惫的中年人的声音。
还不到晌午，家里没饭了。
开门的是刘涛，他见到我们师徒二人，先是微微一愣，然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这是把我们当成要饭的了。我想解释，师父却微微一笑，然后上前行了个礼。
哈哈，刘家主，我们不是来要饭的，我们是来要债的。
刘涛很明显没有反应过来，在他的印象里面，家里好像没有欠过外债呀。
一别数十年，刘家主可还记得家中有一把红木柄的刀啊？
这话倒是让我也愣了一下。师父和这刘涛见过，不过又一想，
师父应该是跟着师爷来这刘家村的，那个时候师父和刘涛应该年纪都不大吧。刘涛猛地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你们是赊刀人？师父轻轻点了点头，刘涛变了脸色。这我刘家人和刘家村，你们进来还敢来？你们当时说什么我们刘家会断后，刘家村会横尸断水，可是现在一句话都没有应验，你们还来做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我想上前说什么，师父伸手拦住了我。哎，是我们师徒来早了。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，这些预言之所以还没有变成真的，是因为我们来早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些预言都会成真。刘涛刚刚的大嗓门已经吸引了不少刘家村的人，看到我们师徒二人，那些人明显的脸色不善。师父，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。我偷偷拽了拽师父的衣角，低声说道。今天是刘老爷子的头七，刘家主家中不管出什么事儿，都可以到村口找我们师徒二人。但是记住，来找我们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那把刀，我们只认刀不认人。师父说完拉起我就走。我当时还有些疑惑，师父怎么知道刘老爷子的头七是今天的？虽然跟了师父20多年，但是除了一些医术，师父并没有教给我太多的阴阳之术。当我问起的时候，师父也不愿多说。但是对于师父，我还是绝对相信的，因为跟了师父这么多年，几乎就没有出过任何偏差。除了……我摇了摇头，不再想过去的事。一直走出几十多步，我还能听到身后刘家村人的咒骂声。当然，这也正常。人家家里刚死了人，你就来说人家家里人的头七，家里会出事，换作是谁都会不高兴的吧。你不高兴归不高兴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。我和师父在村口随便找了个地方，准备将就一晚。当然，我并没有睡得太死，因为我觉得刘家人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